个尼格马可伦理学啊，已经是2000多年前的文本了。为什么今天作为个人主义平民时代的最后一期，还要再去回溯它？它的意义何在？为什么这本书今天依然值得思索和阅读？就我个人确实认为，在人类伦理学，就是思考什么是好生活这个问题之上，没有任何一本书超过尼格马可伦理学。当然陈嘉映老师也是这么想的。对我来讲，就是我觉得它的真正重要性，就第一，尼格马可伦理学是针对实践的一本伦理学，它恰恰解决今天的问题。第二，尤其是尼格马可伦理学的核心伦理要素中庸中道，是表述为原理和理性的，也就是整个这本书尼格马可伦理学不光是以实践为核心的，而且尼格马可伦理学恰恰在打通理性和实践的关系。也就是尼格马可伦理学不光在论述什么是一种好生活，他还在论述我们的想和我们的做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联系到一起的。当然最多讲这个的呢，就是尼格马可伦理学的第六卷。所以说为什么第六卷那么重要，我们今天基本上围绕第六卷来讲，就是这个原因，它严丝合缝的在解决我们今天道理与实践差异的问题。当然从这个差异之中，我们也可感受到一种根基性的渊源。既然2500年之前亚里士多德在说完一切中道之后就开始讲道理和实践的连通，说明从他的时代这就是个问题了，只是那会儿的人没我们这么傻，这个问题没有这么复杂，因此道理与实践无法契合，无法通融，本就是伦理生活的巨大问题。那么我们就从两个例子来展开对于尼格马可伦理学的描述，因为对于伦理啊，就什么是好的，确实有两种描述方式。我这里举了两组例子，第一组例子是这样的：道理一，人应该做属于他自己的、负责任的、创造性的事情。就弗兰尼在之前也经常这么讲，对吧？我们讲人应该做完全属于他自己的、他自己能够完全负责的、创造性的事情。这个描述大家都听得懂，对吧？但是马上就有个问题，那是啥？这个事情是什么？啊，你可能不知道。就第一个道理你都懂，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你还能说出来：第一，为什么要属于自己；第二，为什么要负责；第三，为什么创造性啊？就富尔电台里面有好的道理都在这么讲，但是具体是什么呢？你不知道。那这一组的第二个道理是啥呢？第二个道理是说啊，人到30岁的时候应该结婚。第二个道理，你该做啥？你知道吗？你当然知道，30岁结婚嘛。其实你反过来想想啊，就人到30岁结婚。和人应该做属于他自己的负责任的创造性的事情其实有很大很大的关联，但是在我这么说之前呢，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他有这样的关联。这是第一组道理啊。好，第二组道理，道理一，人应该通过饮食啊来降低动脉结缔组织的增长。这是个 pure 科学道理的，而且是一个描述的非常科学的科学道理。但这也会生出一个问题啊，怎么做？怎么才能通过饮食降低动脉结缔组织的增长？怎么才能做到呢？好，那第二个道理啊，就是人应该多吃鱼肉，少吃猪肉啊，你就一下明白了啊。就是我还不是说通过说第二个你就一下明白第一个，你不明白对吧？我们说人应该多吃鱼肉，少吃猪肉，它并没有让你去理解动脉结缔组织增长是什么样，也一样。人到30岁应该结婚，结婚为什么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行为，其实也没有进行论证。这都是两种对于实践的描述，我们都接触过。那么如果要说我们今天的问题呢，今天的问题啊就是这个。第一，我们的社会有一大堆道理一，就类似于人应该通过饮食降低动脉结缔组织增长和人应该做属于他自己的负责的创造性的事情。我们今天有非常巨量的这样的道理，但是呢都没法做，你都不知道实际做该怎么个做法。第二，我们今天有一大堆的道理二，人到30岁应该结婚，人应该多吃鱼肉少吃猪肉，有一大堆这样的马上可以去做的直接指引，但是呢我们都不愿意做，我们都觉得不，我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这些要求啊与我自己的欲望或者与我的这个快乐相悖，我要做别的事情。好，那第一个问题就出现了，为何如此？为什么我们今天有一大堆无法做的道理？为什么我们今天有一大堆直接的指引，但是我们却都不做呢？那对于那个问题的回答的一个探索方式在这儿，我举另外一个例子，也是我们经常听的一个道理啊，菜谱上经常写啊，这话说来大家都知道是废话，就是做菜啊，盐要放的合适，不能放太多，也不能放太少啊，这菜谱上都这么写，这话对不对？这话当然对，甚至就是一句废话。但这句废话呢，大家听着都觉得是废话，就做菜盐要放合适，这是废话。但是呢，亲密关系要维持合理的距离，为什么就不被我们看作一种废话？很多人就经常容易去转啊，人要有清晰的边界感，亲密关系要维持合理距离这样的文章，为什么第二句话我们就不觉得是一句废话呢？好，我引了尼格马可伦理学里面的一句话，他说，另一方面，在那些科学对象的探讨中，说什么不要做的过度，也不要做的不急，更不要松懈，只有中间才是正确理性等等，固然也是真理，但是只知道这一点的人不会变得更加聪明。也就是说，为什么盐那个问题啊，我们说做盐要放的合适，这话是个废话，就是因为盐这个问题啊是一种显眼的东西，就是直接的感觉嘛，你吃菜吃咸了，吃菜吃淡了，这感觉都有，太显眼了。在这种显眼性之中，我们知道中庸啊，就是维持这个中道，来源于经验，就是多做几次菜你就知道了，这道理我们特别明白。因此呢，这句话显得像是一个废话，因为我们知道这话什么也教不了你，真正教给你的呢是做菜本身。但是在第二个问题中，人要有边界感，亲密关系要维持合理距离，这个亲密关系的距离不合理，边界感不明确，首先我不认为这样的存在啊，我只拿这个举例子而已啊。因此这种不显眼的事情运用在长期行为中的事物之中，我们就不知道中庸来源于经验，我们反而还认为这个亲密关系要维持合理距离啊，是不是实现方法是一套技术，只要你这么这么做，这么这么做，这么这么做，亲密关系就维持合理距离，只要你实现这个原则，这个原则，这个原则，亲密关系就维持了合理距离，或者说它是一个更深的道理，只要你懂了那个道理，亲密关系就维持了合理的距离。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认为啊，亲密关系要维持合理距离，它就不像是做菜放盐要合适一样是一句废话，并不代表这里面有什么真东西，它仅仅代表一个东西，在放盐的事上我们知道中庸来源于经验，但在第二个事上，中庸来源于经验这个事被遮蔽了，导致我们有一大堆无法实践的道理，和有好多道理我们却不做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今天的时代经验被遮蔽了。当然我说到这儿，如果你一直听年度专题啊，你立马就能想到、有很多很直接的原因，比如说我们是个间接社会，对吧，在一个间接社会之中，很多时候你并不面对直接结果，那经验当然是被遮蔽的。比如你在微信上跟人聊天，你根本就不知道维持合理距离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经验，所以经验被遮蔽呢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那当然立马就有衍生的问题啊，就为什么这种经验会被遮蔽呢？那我们接着往下来回答。在尼格马可伦理学之中，有所谓的三种主宰灵魂的要素，分别是感觉、理智和欲望。我们就先来说这个感觉。就比如说啊，一个菜是不是咸了，空调是不是开太冷了，我们要买个箱子放东西啊，这个箱子够不够大，我们判断这些东西呢都是靠感觉来通达的，对吧。同样对于刚才第二个那种问题，比如说你现在跟他分手是不是对的，知识付费是不是好的，这个北欧小女孩桑伯格的主张是不是对的，这个呢有时候也可以靠感觉来通达，虽然都使用一样的词汇感觉，但实际上我们应该知道啊，菜是不是咸了和现在分手是不是对的的这种感觉其实完全不是同一个感觉。 因为前者是动物式的感觉，后者是人的感觉，对吧？因为你们家猫，你要把那个饭做难吃了，它吃了它也吐出来，它吃了它的表情也难做。但猫对于分手是不是对的，知识付费是不是好的，桑伯格的主张是不是合理，这种事猫没有感觉。也就是说，第一种感觉是所有生物都可以共通的一种感觉，而第二种感觉很特殊啊，第二种感觉是人才有的一个感觉。但是呢，在今天啊，后一种感觉实际上是被遮蔽的，它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遮蔽。遮蔽方式呢，就跟我们之前讲的四种非人性有关。第一个遮蔽方式是知识性愚蠢，他告诉你啊，分手是不是对，知识付费是不是好，桑伯格的主张是不是对，这个事儿不依靠感觉，他依靠道理，他分别背后都有一套道理去支撑他，所以说没有感觉这回事儿。第二，表达时代，他将我们的所有感觉呢都劣化为一种符号交换，所以你到网上去问这分手对不对，你得到的是一堆符号。第三，平庸，平庸告诉你啊，这个世界上有感觉的，但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好感觉这个事儿，每个人都只配有坏感觉，那些说有好感觉的，有更深的感觉，真感觉的，都是虚伪之徒，每个人有的就是坏感觉。第四，相对主义，他告诉你每个人的感觉都不同，都是合理的，你觉得这个对，我感觉这个不对，这两个东西啊不应该互相干涉，不必交流。当然，遮蔽我们感觉的不只是这四个东西，但我认为这四条呢已经是最主要的遮蔽方法，我们在之前节目里都分别讲过，你要感兴趣可以回再重塑，对这个会有更深的感觉，更深的感觉，这也是一种属人的感觉啊。所以说后一种感觉被遮蔽的根本原因啊，是非人化，是我们不再是人了，因此这种感觉被遮蔽了。而这种感觉被遮蔽呢，当然经验本身的重要性就被遮蔽了。好，我们又往前推进了一步，也就是说这些问题到底来源哪儿，来源于感觉被遮蔽了。好，说到这儿呢有点重复描述了，就感觉被遮蔽非人性，这个以前说过呀，就今天能得到什么新东西呢？好，今天得到的是这个新东西。刚才四种遮蔽方式，不管是知识型的、平庸的、表达的、相对主义的，都是对这个感觉的某种否定。那么不管是否定啊，它其实也是对这种感觉本身的一个表述分析，对吧？那我们就要说了，那这个分析为啥不行？所以我们就要开始问一个问题了，为什么对感觉的否定和对感觉的肯定其实不是对称的，而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这个之前我们节目里经常用到啊，用到这样的视角主义的分析法，就是我们要洞察这两个东西在语义上是对称的，对感觉的肯定和对感觉的否定，但实际上它在真的情况之下完全不是对称的，而是两个非常不同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说这个，接下来就为什么对于感觉的肯定和对于感觉的否定不是对称的。实际上从认知的角度来讲啊，肯定和否定是对称的。比如说积极帮助他人和少干涉他人，听起来就是一组对称的概念。要多和人说话和不要骗人，听起来就挺对称的。就看上去在认知角度啊，看上去人和人之间就是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面，就以赛亚柏林还把它写成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但是在那期我们就讲啊，积极自由消极自由就不是对称的，消极自由就根本跟积极自由并不对称。那今天也一样，今天呢我们对于伦理生活啊，从认知上就有一种积极的伦理行动和消极的伦理行动，在认知上呢它是完全对称的。但我立马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得了个重病，一种能够治好他的方法和一种不能治好他的方法是对称的吗？其实就不是对称的，对吧？为什么不是对称的呢？是因为我们从根本上是要把它治好，就本着要把它治好 一种不能治好他的方法确实否定了些什么，但是意义就要小得多得多。假设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啊，就是要变得更紧密。那在这个时候呢，积极帮助他人和少干涉他人就并不对称，少干涉他人就是一个远远没有那么重要的事情。就像如果一个人得了重病，一种不能治好他的方法就远远没有那么重要一样。就比如说，就如果你特别喜欢一个女孩，让你去请教你的一位情圣朋友，说我该怎么追求她，这个情圣朋友说，这样吧，我先不跟你说怎么追求她，我先跟你说怎么追不上她，我给你列追不上这个女孩的3000个方法，你就肯定会打断她，你说你别给我说这个，你就给我好好说说怎么追求她好不好。但是反过来呢，我们对生活啊，我们说人与人的关系，那个人说，这样啊，我不谈人与人关系怎么能好，我来谈谈人与人关系变糟的50个方法，好多人就特愿意听。为什么呢？因为你就不想人与人关系变好，你当然愿意多听听人与人关系变糟的方法。为什么否定的感觉很强？为什么我们今天更愿意否定感觉？是因为我们没有目的，目的的缺乏会让否定和肯定看上去像一个东西。那我们就再往前走了一步，为什么目的会这么缺乏呢？在回答目的为什么这么缺乏之前，我们要反过来问一句，目的缺乏吗？对吧？很多时候目的其实不缺乏，你说人的目的缺乏吗？比如说我想财务自由，我想环游世界，这也是目的啊，不缺乏啊。比如很多人说，我今天就是想开心开心，我就是想爽一爽，也很多人这么说啊。所以看起来目的并不缺乏，对吧？那么这些目的为什么不缺乏且更容易理解呢？第一，功利性的目的我们都容易理解，比如你有什么目的，我要买个什么什么车，这目的很容易理解。第二，坏行为作为目的啊，很容易理解。比如说一个人说，我今儿就想砸点东西，比如说有个人说，我今儿就想放纵放纵，比如有人说，我今儿就想伤害伤害他人， 我最近的心态就想找人伤害一下，我们都表示能理解。但是今天比如说一个人说啊，我最近就想对人好一点，我觉得你可能还难理解一点的。就比如说很多人说，嗯，你要做什么，我的目的啊是要做一个知识付费来赚大钱，很容易理解。另一个人说啊，我要做免费的知识分享，很多人直到今天都不理解为什么。因此目的为什么缺乏，我们现在洞察还不是所有目的都缺乏。功利性的目的，以坏行为的作为目的，坏行为作为目的不缺乏，很容易理解。但好行为作为目的，它不光缺乏，它连理解都还有点困难。好，这里我们起码又看到另外一个不对称啊，就是好与坏其实是不对称的，善与恶是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性呢，有两种可能。可能性一，第一，恰恰说明善，所谓善都是人造价值，它其实是虚空的，其实并不存在，这些善都是我们编出来骗自己的概念，因此它才变得这么难理解，也这么缺乏。这是可能性一。可能性一呢，我觉得善的虚空性当然不是，我们上期结尾说的正当性和尊严，如果善是虚空的，正当性和尊严无从谈起。但正当性和尊严我觉得是个好切入点，很多人都能感受到正当性和尊严的存在，我觉得正当性和尊严的存在已经证明了善并不是虚空的了。那我们就进入可能性二，说明对善的感觉啊，和与认知功利和恶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说，功利性和恶是一种感觉法，善的感觉是另一个感觉。我们今天的问题说是我们感觉不到善，因此善有什么特殊性呢？善的特殊性在这儿，善好是可以遮蔽的，恶与功利是无从遮蔽的。比如说你很难想象啊，财务自由的遮蔽状态，这有啥可遮蔽的？有什么能遮蔽的呢？豪车的遮蔽状态没什么可遮蔽的，打砸抢的遮蔽状态也没什么可遮蔽的，但善确实是可遮蔽的。当然可遮蔽呢， 就代表它更渊源。当然这个就与我们今天讲的根基性发生了关系。所以说我们终于从刚才问题呢就连接到了我们一直想讲的根基性是什么呢。我们已经分析到了今天的问题，分析到这儿我们洞察了善是一种特别的东西，它是可遮蔽的，而今天的问题恰恰是善被遮蔽，导致我们对善的感觉切断了，我们感觉不到善了。而切断的呢就恰恰是我们与根基的关系。那根基性是什么呢？之前啊我对根基性举了几个例子，大家就说啊，根基性指的是不是对于过去思想史的了解，了解到你现在考虑的问题是有过去的思想史作为基础的，这当然是根基性的一个，但根基性啊这种东西一定是非常广泛的概念，所以我不对根基性下一个定义，我们还是从家族类似的角度，我列举出一大堆跟根基性相关的词汇来说根基性就是他们，来帮助我们理解到底什么是我今天要讲的根基性。所以根基性是什么呢？根基性就是自然法，根基性就是人之为人，根基性就是传统，根基性就是所有人都能亲见共感的，根基性就是神，根基性就是人的可能性，根基性就是同理心，根基性就是直接的东西，根基性就是大地，根基性就是明智，根基性就是儒家讲的那个仁，根基性也是去弊，根基性是天，是社会，是良知，是了解你自己，是交往理性，是完满，是中庸，是真，是存在，是生长，是努斯 noesis。 一会儿我们来讲什么是 noesis。所以说根基性存在于刚才所讲的所有词汇之中，都有根基性。当然讲的这么散呢，你没有一个通融的认识把它联系到一起，这也不可能啊。就是这是我花了很长时间总结出所有这些词汇的，所以你绝不可能听了一遍豁然开朗啊，根基性是这个，不可能。但这一页啊，我建议你可以对着这一页仔细感受揣摩一下，当然我也不会把这个完全拿给你自己感受揣摩啊。今天后面的部分我们就是要一边讲根基性，一边来讲这些词汇，把它串到一起，你就会发现哦，原来真的这些东西都是连到一起的。当然你自己感受一定能感受出好多新东西。当然我可以总结出一句根基性是什么，根基性就是人的可能性而非人的必然性。而科学主义呢，就是在讲人的必然性，但人啊这种此在确实是一种去世的存在，而不是一种已经逝了的存在，没有必然性，人是没有必然性的。如果人有必然性呢，他就不是人了，他就不是此在了。所以说今天这种科学主义的必然性就是一种非人化。所以总的来说，根基性就是对人的可能性的一种彻底的确定，根基性在彻彻底底的确定人是可能的，人是有什么样的可能。因此根基性其实是超历史、超社会、超道德、超宗教的一种认识。这一页啊，我们铺得很开，铺得很大很大，大到有点悬的地步了。好，我们接下来往回收，然后把它逐渐收到一个能够帮你真正认识根基性的角度。第一个呢，就是里边有一句话叫根基性是传统。其实这句话是很奇怪的啊，我们先从这里切入。为什么说这句话会有点奇怪呢？是因为根基性啊本来是从反传统中生发出来的啊，这个是我们要去可以理解一下的。最开始这种根基性啊其实就是来源于东西方轴心时代对于传统的反思，东方的代表人物是孔子，西方的代表人物是苏格拉底。也就是说他们开始认识到最开始传统未必是合理的，城邦有个传统需要这样敬神那样敬神，咱们这边呢有一套礼，这个礼是这样的是那样的，遵循它未必合理，合理有一个不是不一样的东西，而是更渊源的东西。像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孔子说这些的核心是人，人并不是礼的另一个渊源， 除了玉帛之外的另一个渊源，人是一个更真的渊源，更深的渊源。苏格拉底也是一样，对吧？他们逐渐形成了这种与真和渊源相连接的方法，他们找到了这个传统，这个传统背后的真正渊源是什么，而抛弃了传统本身。所以根基性啊，本身是反传统的。那为什么今天说根基性是传统的呢？啊，其原因就是因为苏格拉底和孔子成为了我们的传统，但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呢，让我们彻底抛弃了他们的传统。因此作为这个传统啊，就是作为苏格拉底和孔子的传统，其中是包含很强烈的根基性的。所以这个传统啊，指的不是一切传统，这里面根基性是一种传统，它很大程度上指的是轴心时代传统。当然轴心时代传统也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实践规范，就比如说三十岁应该结婚这样的规范传达到今天，它与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文化传统和生活传统呢，也不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从今天我们比较流俗的观点来看啊，科学认识那比起孔子和苏格拉底时代啊，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它不仅比它更正确，它比那会儿也更复杂。就那会儿对世界的认识才到什么地步，我们的认识明显是一个更好的更复杂的认识。所以说从他们那儿到我们那儿，我说这套与真和渊源连接的方法丢失了，其实如果不好好说一下的话，我们会觉得怎么可能呢？我们只会比那会儿想的更对更复杂，怎么会丢失东西呢？实际上丢失的东西很多啊，我们就从我们今天要讲亚里士多德来讲。亚里士多德对于事物原因的把握呢，有四因说：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这四因呢，现在经过这个伽利略同志的改造之后，彻底仅仅剩下动力因了。就我们今天对于世界的整体认识，就是动力因认识。那么亚里士多德在《尼格马可伦理学》里面讲啊，灵魂探求真理的方式包含五种：记忆、科学、明智、智慧、理智。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剩下的仅仅有记忆和科学，已经不知明智、智慧、理智为何物了。所以说就从最简单数量上，你也发现我们其实丢失了很多。当然如果你真的知道四因说啊，包括比如说你知道四因说之中与根基性关系最大的实际上是形式因啊，形式因是决定物质视其所视的东西啊，所以导致今天我们无法理解自然，无法理解视其所视的根本原因啊，就是我们都不知道形式因还有什么视其所视呢。而在探求真理的五种方式之中啊，与根基性关系最大的呢是明智和智慧。就今天没有明智和智慧，只有记忆和科学，而记忆科学恰恰是里面跟根基性关系最远的两个，所以我们怎么可能有根基性呢？所以说实际上在这个丢失之中，它绝对不光是一个数量上的丢失啊，它确实丢失了很多东西。但我不得不说丢失了之后啊，这东西其实变得很简单。就是今天我真的没觉得科学思维有什么门槛啊，就是你看绝大部分不管是科普文章啊，数学稍微好一点点，看一些物理东西，其实没有太高的门槛。当然很多人可能就会说啊，你看得懂那些真正的理论物理的论文吗？我看不懂。但我不认为那个东西的门槛是一种认识方式的门槛，就这个认识方式本身是很简单的，就比如说统计学等等的，你这大家都能知道。所以我也觉得今天网上发言门槛这么低，所有人为什么都有这么多想法，为什么大家都有这么多想法，原因就是因为啊，今天想法其实特简单，一个仅有动力因和仅有记忆科学的想法体系其实极其贫瘠、单薄、简单，门槛巨低无比。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当然绝大多数人都能够说上几句。好，那我们就从丢失的地方开始来看看到底丢失了什么，为什么它导致我们根基丧失。首先来说科学与记忆，从亚里士多德角度来讲啊，科学记忆确实在他的体系之下也是一组对应性非常强的东西。本来科学和记忆就是两端，在探求真理方式最两端的东西。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们也有这个问题啊，就是到底是先有科学道理再有技术制作，还是实际上我们这个社会啊都是先出了一个技术制作我们再去推背后的科学道理的。因为从科学角度来讲啊，当然是应该先有科学道理的，我们先洞察那个不变之物永恒之物，再反过来看它的样式。 但塔勒布的书里其实他们 也不光是他自己啊，他也是看一个论文，其实是有论证这个人类绝大多数科学道理的洞察都是从记忆中来的，先有记忆之作，再从里面反推科学道理。这本身呢非常荒唐，为什么呢？因为对亚里士多德来讲啊，今天也是一样，科学研究都是永恒不变的东西。就比如说啊，我们用分子生物学证明人是演化而来的，人是演化而来的是个永恒不变的道理，是一个都不光人是演化的，宇宙演化论是一种永恒道理，是不变的，它也是可以直接传授的，它呢也是可以遗忘的，总的来说呢它是必然的东西。而记忆 technique 技术研究的是可变之物，是一个制作，是如何让一个东西本身生成，它的生成对象啊是没有内因的，是纯粹的。比如说我创造了一个可乐罐子，这可乐罐子呢它就没有它的内因，完全目的啊这些都在我，是我给它造出来的，是纯粹的一个创造对象。而记忆跟科学矛盾在哪儿啊？作为创造对象，记忆是靠巧合的。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的工艺推进啊，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碰。从亚里士多德就洞察这个，他说记忆依恋着巧遇，巧遇呢也依恋着记忆。今天的时代也是一样，科学是不覆盖各殊性的。就比如说有了量子力学之后，量子力学对于世间万物没有各殊性，因为世间万物在这个理论之下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由基本粒子构成，而基本粒子之间的力学关系是量子力学。这个世界上没有特殊的粒子，在量子力学的领域之内没有特殊粒子，当然有特殊粒子、啊、就那几类，就没有那几类之外的，都是只有类而没有个。所以科学领域呢是没有个殊性的，而个殊性的领域呢没有道理可言。这是啥意思啊？你说有啊，我们看一个桌子如何生成，不是有量子力学这个道理吗？不，生成没有道理可言。比如说 AI 技术，就一盘棋如何下成这样，没有道理。一个图怎么认出是猫是狗，在 AI 的生成论之下是没有道理可言的。因此呢，这就是今天的情况，个殊性的产生是靠技术，这个技术背后要不要什么道理，绝大多数情况之下不要什么道理，技术就是技术。而永恒的科学呢是不覆盖个殊性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会做两个事儿，一个是言说永恒的道理，我们言说人需要做创造性的属于他自己的事情，第二运用工具理性制作东西。在网上看一个 Photoshop 教程啊，原来修图是要这样修，当然还有更简单的，就是修图要按这个键，在这个滤镜软件里点这儿脸就瘦了，点这儿皮肤就白了，运用工具理性制作东西，背后的道理不用知道。虽然说到这里啊，其实你已经发现科学与记忆的矛盾以及它带来的问题了。科学不覆盖个殊性，记忆不覆盖永恒之物，而这个呢是我们今天的人唯一会的两个玩意儿。所以你满脑子的道理能够实践，你的实践能够跟道理相通，那才是怪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做的事情啊，大概就是拿一个不经证明的假设，一种科学啊，就科学都是从假设出发呢，不经证明的这东西来进行批判，来去做一个不经证明的目的，一般来讲是功利主义的，当然有坏目的，然后把所有的功夫、啊、都花在怎么在中间谋划，怎么以最高的效率完成之上。所以一个丢掉了明智、智慧、理智，只有科学与记忆的世界，那就是一个这样的世界，就是这个个人主义与平民社会的世界。但是你很可能这样一听，你觉得好像没什么损失啊，这个科学呢覆盖了最永恒的，而记忆呢覆盖了最个体的，所以最永恒的与最个体的实际上都覆盖到了，好像没啥损失。比如说科学嘛，也要看怎么把科学生出新技术，技术呢也要想如何在技术中反推科学，好像对于个殊性的和对于这个永恒性的都有把握，是不是用别的方法打个补丁就完了？实际上不是啊，就如果亚里士多德就真正对于科学和记忆他问的问题是啥， 他问的问题不是怎么把科学伸出技术，也不是如何从技术反推科学。如果是问亚里士多德问呢，亚里士多德问的是科学的根据是什么，他要去思考的是科学的根本根据。当他去思考记忆的时候，他思考的也不是记忆如何最快完成，他思考的是这个记忆的目的是善的吗？因此我们发现第二个亚里士多德问的问题的世界才是一个跟人有关的世界，而第一个世界如何从科学中伸出技术，如何从技术反推科学道理，是一个无人的世界。这个无人世界其实对于最永恒的东西我们并不理解，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它的根据是什么。对于最个数的东西我们也并不理解，我们都不知道它是不是好的。所以说虽然看起来科学与记忆占据了最永恒的与最个殊的，但并不代表只有他们两者情况之下我们对于最永恒的与最个殊的产生了理解。所以这个呢就是根基性丧失了。所以从这里面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啊，根基性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最永恒的与最个殊的分别有什么依据的问题。比如说永恒性的依据问题实际上就是很像视角分析，那个体性的依据问题实际上就是与善的关系。如果没有前者就是科学主义，有前者呢，有这个对于永恒性根据的分析啊，就很像是谱系学。如果没有后者呢，就是盲目的，有后者呢，也可以是相对主义的，就没有后者的话，那谁的这个目的都是好目的，就相对主义。有后者的话呢，我们就能够从相对主义中脱离出来。那么这是第一个根基性啊，根基性要去考虑永恒与个殊的根据。第二个根基性呢，就是联系，关于如何将永恒性实践出来，以及个体性如何关联到永恒的关系。这两个东西啊，就可以看作是根基性的两个方面。那我们从什么角度切入可以更好的理解这个东西呢？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切入，我们从明智这个角度来切入，就是亚里士多德灵魂探求真理的五个方式，其中就有一个方式叫明智。这个明智挺奇怪的啊，因为明智这个词太中国了，而且明智是一个古汉语就有的词汇。它其实是啥啊？其实是 phronesis， 之前我们经常把它翻成实践智慧，但实践智慧真的很难理解。我后来越来越觉得明智是个特别好的翻译，它跟汉语里面那个明智的意思啊差的不是特别多。就比如说我举了两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经常用的词啊，就明智之举，明智的态度。比如说我们说，哎呀，你和他分手这事儿真是太不明智了。比如说我们说，哎呀，20年前买房子啊，真是太明智了。为什么说明智这个话好呢？就在于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比如说你和他分手啊，真是太不明智了。这话的意思是啥？这话的意思是在说这个感情特别好吗？不一定。这话的意思是在说对那个人伤害很大吗？也不一定。这话的意思实际上是在说他啥？实际上是在说和他分手对于你整体生活的好起到了伤害。10年前买房太明智了，指的是那房特别好吗？不是。是说这个居住条件变得特别棒吗？不是。是说10年后房价太高，这个钱会成为影响人一个人整体生活善好的一个核心要素，因此10年前买房太明智了。所以明智指的是一个人做了对他自己有益的事儿，我们管它叫明智。而且这个有益还不是一个特别局部的有益，就比如说你跟朋友去这个超市买水，哎呀，他说，哎呀，我好像有点低血糖了，然后他拿了一瓶雪碧，你说，哎呦，你低血糖时候喝雪碧真是太明智了，这话在这儿是太隆重了，对吧？就用在你低血糖的时候喝雪碧太明智了，明智用来就太隆重了。就是因为明智啊，并不来去形容一个生活中的小事儿，明智的对象是自身长期的善。 所以明智的对象是可变事物，明智不像科学啊，在通达根本原理，明智对的就是可变的人的生活本身，而且明智指向的是某种实践。那么如果要问今天的人呢，我们就可以说啊，今天确实是一个明智缺乏的时代。今天的人啊，做太多太多不明智的事儿，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啊，没有做几件明智之举，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之所在。当然今天的人逃避很多行动啊，导致他连明智之举做的机会都没有啊。所以说明智就是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说我们就从明智来切近对于根基性的更深认识。好，第二个我们可以怎么更深的理解呢，就是靠把明智和中庸连在一起。明智就是中庸。为什么这么说？我觉得对这个词一直有非常非常巨大的误解。第一种误解不必多说啊，把中庸理解为平庸啊，那真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第二，把中庸认为是某种形式上的论断，认为中庸是一个原则，就人要行中庸之道，不可过多不可过少，就认为是个形式原则。完全不是啊，像亚里士多德说了某种科学论断，说不要过多不要过少，但仅仅知道这个东西不让人变得更聪明。中庸之道一样，中庸之道完全不是指这一个形式论断。第三，很多人啊还把中庸认识为是一个针对社会的东西，就比如说中庸的社会性的中庸，我们每个人去做啊，要做到这个社会上的中庸，这句话的言下之意是枪打出头鸟，你不要去做得太出格，不要做得太出挑。但中庸又完完全全不是这个意思，中庸其实仅仅关注个人，就是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中庸之道。举个最简单的，就比如说现在要出去远足，一走走七八天，那比如说七八天的时间啊，这个中庸就变得很重要。比如说我其实是一个耐力很好，这个体力也很强的人，那我的中庸之道呢，就打一个60斤的包来背。那另外一个人呢，他就比我更强壮，他的中庸之道呢，就打个80斤的包来背。所以没有任何社会性的中庸，中庸指的就是他自己的中庸之道。中庸就是指在特定情况之下，基于对他自己的了解，做出不过分又并非不足的选择。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说明智不是科学，它不是永恒性的东西。因为对于一个人的明智或中庸，对另一个人就可能不是。明智和中庸都仅仅是意见，而且它不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意见。明智和中庸都是做事，都是可实践的。好的实践就是明智的实践，是中庸的实践，是中道的实践。举个实际例子啊，就是饭电台做非付费的分享，但是呢又接受捐赠和打赏，这就是一个中庸之道。就比如说我是含着这个金钥匙出生的，就家里好几个亿，那我的中庸之道就绝对不是这么做，我就应该把这事做得更纯粹，是我的中庸之道。但对我来讲呢，就是不做知识付费非常重要，是一个根本上善好的原则。但是呢，你又希望从这个市场获得收入，是因为你要维持你的生活，所以说就形成这样的中庸之道。这样的中庸之道完全不是个道理，它就是个做事方法，就是一种中庸实践。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中庸实践的例子。所以这是怎么来的呢？我是怎么选择的呢？比如说那个背包那个例子，是不是有个科学道理？七天的路线要背自己体重的20%的包？不会对吧？肯定不是这么一个道理。那这个可能还是能量化的，像刚才那个不做支付费，采用这个打赏和赞助的方式，就更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就更没有什么完完全全道理可讲了。所以明智的来源肯定不是道理。那明智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第一，明智肯定不是算计得来的。比如说我最开始决定不做知识付费，而做这个打赏和赞助，我肯定不是计算，我也没有任何依据做计算。事实上直到今天，每期跟每期的差异都非常之巨大。 算计啊能够对某一次有影响。比如说如果我真的动这种心思，我说哎呀我这期啊想让打赏的人多一点，我只要动这个心思算计，我就可以把那个打赏的二维码啊发的频次再高一点，发的时候多提醒提醒几句，这个呢叫算计。但很显然我没有做这样的事儿，就是因为算计不对整体生活产生影响。能够对整体生活产生影响，就是说从整体来看，打赏和赞助对于我这种实践的善好是好是坏是算不出来的。但是这种根本上它对于我做事是好是坏确实是有影响的，而且这个影响明显与某种不变的东西有关。也就是说当我自己感受到啊这个赞赏是好的，运用这个方式是好的，明显它之所以是好的是因为与某一个恒定的东西相关，如果不是的话呢它就会变成今天是好的而明天是坏的。那么这种好的呢明显不是科学的，对吧？因为科学是没有目的的，科学是研究动力因的，研究一种恒定道理的，它是没有目的的啊。加上马克思韦伯之后其实更没有这个目的了。所以实际上它不是算计，它也是跟不变东西相连，但不是科学。与明智相连的呢其实就是智慧。什么是智慧啊？就亚里士多德说有关于开始之点的真理性知识，就是什么东西啊？有关于最原初的真理性知识就是智慧，很像尼采的谱系学的一个意思。当然啊，这里又提了一个很麻烦的东西，有关于开始之点的真理性认识，这是个啥呀？我们就来讲讲这个东西。讲这个东西呢，我们就要去理解它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有关于开始之点的真理性认识，就是我们最开始说那个可以被遮蔽的东西。来，我们再引尼格马克伦理学，这句说，青年人并没有信念，而只是口头上说说。数学是由抽象而来，什么是开始之点，必须通过经验，它到底是什么，并不显然。这句话说起来简单，信息量超级无敌巨大。第一，青年人呢就没有这个通达，对于这个不显然的开始之点的真理性认识没有，他们只会口上讲讲东西而已。为什么没有呢？是因为他们没有经验。口上说说是能够由数学抽象而来的，而开始之点则必须通过经验。看起来经验啊还跟信念相关，就是时代的症结在自信心，人怎么有这个自信心还跟经验相关。好，我还是举我这个例子啊，为什么我会有这个对于开始之点的真理性认识，认识到赞赏本身是好的呢？当然是来源于我打赏和赞助维基百科的经验。就维基百科过去在我的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我如此喜欢呢就这个赞助他打赏他，这个过程呢就产生了很多经验。这个可不能推出任何实践原理啊，本来变成一个科学定律。包括维基百科给我发过各种形式的邮件，有些邮件呢让我经验挺好，有些邮件呢让我经验不好。事实上恰恰是所有这些经验在揭示着那并不显然的东西，就是打赏和赞助到底好不好。这不是指形式原则上的好不好，而是我自己判断具体实践上好不好，其实是来源于过去的经验。所以说导致这个很不显然的东西凸显出来的这种有关于开始之点的认识明智，来源于经验，在经验揭示着这些东西。你看啊，我们的经验呢都是不同的。比如说这个维基百科给我发过15封吧，起码肯定不止，我随便说个约束，15封不同的求赞助的邮件。这些地方这些邮件呢在很多地方是不同的，在很多地方又是相同的。明智就是这个洞察力，明智是一种通达，是一种不同处境的通达。 明智看出不同处境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且据此依据经验能够判断好与坏，不是处境的好与坏，而是处境中实践的好与坏。恰恰是明智让不同的处境之间可以通达，因此人在不同处境之中都可以做出明智的决定。这个倒不是说没有明智的话、是什么呢？我们之前讲过、情境觉知，知识性愚蠢最大的问题就是对情境不觉知，就是这个问题。明智其实就是对于情境的觉知，不然的话，如果没有明智，个体不是只能有一种情境，而是个体根本就不明白情境，因此没有通达。所以说明智很重要，怎么来的呢？怎么实现关于有关开始这点真理之认识呢？通过经验，经验达到了什么呢？经验促使主体了解不同处境之间相同点与不同点，因此达到了不同处境之中的通达。这个通达让主体在这个处境之中行为并且感受其好坏变得非常可能。所以说明智与经验高度相关，这是为什么翻电是二十五进电台的原因。因为翻电不是一个说说而已的电台，翻电里面 在提出很多的主张，你要去谈恋爱，你要去做自我装置等等等等的。对于一个没有经验的人，他如果教条的去谈恋爱和做自我装置，会做很多不明智的事情。而一个有经验的明智之人，才可能对于一种实践性很强的这种路径，能够去做出正确的明智的选择。好，我们已经说了，明智里面包含一个很不显然的东西，就是处境间的通达。这里面实际上还包含一个更不显然的东西，但这让明智与刚才根基性上的另外一个词发生了联系，就是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不是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所讲的了解你自己。因为明智是要主体在一个处境之下做出中庸的正确实践嘛，你光了解处境有什么用？你还要了解你自己才能做出中庸的实践，对吧？因此呢，一个更不显然的东西啊，就是什么叫苏格拉底所讲的认识你自己。实际上在亚里士多德的尼格马可伦理学之中，一个主体不实践，不做明智之举，就不可能认识他自己。而恰恰是这种通达才产生对于认识自己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你们知道是啥吗？就是对于主体整体性好处的认识。一个不明智的人一味赚钱，认为只有钱对于自己的整体性好处有认识，然后回头来说，哎呀，二十岁的时候只知道赚钱，太不明智了。很多人这么讲，就是因为缺乏经验，对于什么是对于整体好的缺乏认识。而我们刚才说，明智不是服务于主体局部的好，而是服务于主体整体性的好，这恰恰需要通过主体对于自我的通达，显现这个更不显然的东西，才能够知道什么是对整体性的好有好处的。所以我们讲之前那个 special 节目讲今天人的自然状态啊，就是流动性，只有在这个情况之下，人既对于情境有通达认识，对主体有通达认识，才真的可以实现啥，真的实现为自己考虑。所以说缺乏根基性一个最大的问题，很大的问题，我也不敢说是不是最大，最大的之一吧，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今天的人实际上根本不会为自己考虑，他根本不懂什么叫做为自己考虑，他唯一会的为自己考虑的方式就是证明自己不行，做不了，这事儿我不喜欢，我不能做，而不是盘算自己如何做。这个盘算不是计算，不是通过原理去盘算，而是很个殊性的去盘算具体怎么做的方法。所以明智还会促成对于个体自身的透彻认知，这种根基性就与认识你自己产生了关联。好，我们刚才说了一个不显然的东西和另一个更不显然的东西，那我们就要问了，那 OK， 善是可遮蔽的，看起来善啊就需要靠处境的通达和对于自我的通达，那显然 处境的通达和自我的通达也是可遮蔽的。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在遮蔽着这些东西呢？